好，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短片，它有一个逻辑上的经典的三段论。大前提，任何一个东西的存在都有一个起因，而宇宙已经存在了，它开始存在了，于是宇宙的存在就一定有一个起因，而这一个起因必须是非物质的，是超越宇宙之上的，是灵界的，是至高者。我们基督徒认为这一个存在就是上帝。为什么我们相信上帝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请注意，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启示。既然圣经说神创造了天地，那我们就相信是神创造了天地。这就好像说，你现在正在坐在你的座位上，你的身体的触觉，你的视觉是真实的，那么你现在就一定坐在这把椅子上一样。基督徒呢，有两个预设的立场作为信仰的前提。这两个预设的立场的前提是：第一，整个宇宙有一位神，他是真的，他是活的，他是全能的，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而这一位真神呢，他愿意向人显明他自己。基督信仰用启示这个词说，上帝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好，我要停下来。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听见我刚才这两个结论的时候，你开始会说啊，你们这是在循环论证。循环论证用普通话讲叫做自说自话。但是我要停下来说，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世界观都是基于前提和预设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只不过我们平时并没有深入的思考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观点都是基于前提和预设的，不仅基督教的信仰是基于前提和预设的。比如说，对于一个经验主义来说，我们如何知道这个事情呢？我们如何认识一个真理呢？我们如何知道这一个事情真实的存在呢？经验主义者会说，因为我经历过，因为我感受到过，所以我说它存在。那为什么我的经历和感受是正确的呢？因为它存在，所以我的经历和感受是正确的。你突然发现了，经验主义者在做什么？循环论证。哎，它的前提就是循环论证，对不对？因为我经验到了，因为我感受到了，所以我说它存在。因为它存在，所以我经验到了，我感受到了。所以你突然发现了，整个世界的世界观都是在循环论证的。不仅经验主义者是在循环论证，理性主义者也是在循环论证。再给你举个例子，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事情，认识这个真理呢？因为我会思考，因为我会逻辑，因为它符合逻辑，因为它符合推理，我思考出来的，我借用这个逻辑推理出来的，所以我就能够认识它。但是我如何的认识它是经过我的逻辑和思考，但我如何的能够逻辑和思考呢？因为那个真理本来就在那里，所以我可以经过逻辑思考来认识它。你看，还是循环论证的。哦，你终于知道了，其实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循环论证的。而我们基督徒相信有一位神，他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他愿意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能够认识他。是的，你可以说这个叫循环论证。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的预设的前提是神是存在的。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短片，如果你承认三段论的逻辑的话，每一个事情开始之前都有一个起因，这是它的大前提，宇宙有一个开始，这是它的小前提。这两个大前提和小前提每一个人都不会否认，对不对？ 于是我们得出的结论说，这个宇宙的开始有一个起因，而这个起因不能在宇宙之内，宇宙之内不能做它的起因，对不对？这个起因必须在宇宙之外，是超越宇宙的，超越物质的，超越这一切之上的。而我们说这个起因是上帝。如果你学过三段论，你知道这个三段论是无可辩驳的，对不对？你无论如何都无法推翻这个三段论。这就意味着，各位，这就意味着基督信仰或许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蒙昧无知，至少它是让我们开始认识整个世界和宇宙的开始。当然我们相信说神是存在的，他是自我启示的，所以这一点可以把神和一切的假神区分开来。那我们如何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呢？很简单，我们必须用到循环论证。我说过了，认识宇宙所有的事情都是循环论证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呢？因为圣经自己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上一周的时候，有一位朋友，慕道朋友问到我一个问题，他说基督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区别呢？我说当然区别非常的多，非常的大，但是我至少可以给你举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或许是我们以前没想到过的。请注意哦，其他任何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儒家、孔子、老子，所有的宗教和道德家，请注意，他们从来都没有宣称过自己是神，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孔子、老子、孟子，所有的伟人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是神。各位，猪八戒没有宣称过自己是神，他是吴承恩笔下的人物。玉皇大帝没有宣称过自己是神，他是吴承恩根据民间宗教编撰出来的小说，对不对？观音菩萨没有宣称过自己是神，他是一个笔下的一个吴承恩笔下的一个人物，对不对？而如果我们把其他的宗教当成神来拜，至少跟人家原作者是相悖的嘛，至少人家原作者不认为自己是神嘛，至少这一点上我们有点不太尊重原作者嘛。所以你突然发现了，中国所有的民间宗教，世界上主流的宗教，它没有宣称自己是神，而如果我们把它当神拜，至少跟它的创始人是相违背的。但请注意，基督教的所相信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直接宣称他是神。你突然发现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要么他说的是真的，要么他说的是假的，你不相信，你有这两个选择。但是对于基督教以外的任何宗教，你连这个选择都没有。因为只要你相信基督教以外的任何宗教是神，而那个本身就与他的创始人相违背，因为他自己不承认他是神。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认为圣经是神的话。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呢？我给大家几个证据，请注意，不是证明，只是我们有限的能够想到的证据。首先第一，人类的许多主流的学者一直会百思不得其解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当中的许多预言，就是圣经分旧约和新约，旧约当中，旧约的写作年代比新约最晚的也早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旧约当中许多的预言，大概有300多个，在几百年之后在新约当中应验了。而这一件事情其实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它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在几百年之前他写下的话，在后来几百年之后被应验了。并且呢，圣经不是一个人写的，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以为说圣经是一个人写的，不是的，圣经大概前后有40多位作者，大概经历了1600多年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 写下来的。当然我们相信圣经唯一的作者是上帝，是上帝启示他们，他们写下了圣经的话语。但是虽然历经那么长的时间，有那么多的作者，但是他们之间却出奇的一致，没有丝毫的矛盾。这表明圣经有一个唯一的作者，就是上帝。并且第三点也很有意思，如果你去仔细读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圣经好像并不避讳一些伟人的缺点。你去看任何人间的著作，你会发现呢，中国人好为尊者讳。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些伟大的人呢，我们一般不太愿意记录他的缺点。但是圣经却真实的反映了一些伟人的罪恶，表明圣经是真实历史的呈现。它是真实的呈现那段历史。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大卫啊，大卫这个人物是非常著名的，对不对？另一个人物叫所罗门，是他的儿子。大卫这一位伟大的君王，圣经描述他曾经是一个谋杀者、通奸者，犯了很多的罪，并没有遮掩，反而真实的记录了下来。这表明圣经是真实历史的呈现。最后，圣经也非常有意思的，几乎所有的考古的发现都支持了圣经的记载。尽管很多人试图用考古的证据来证伪圣经，但是最后呢，却通通都失败了。这一点很有意思，这一点必须让我们惊讶，对不对？因为科学在进展当中，每一次当科学与圣经相冲突的时候，后来都证明圣经是对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中古世纪呢，其实普遍的人都是认为天圆地方的，对不对？天圆地方的，但是圣经却记载说地球是圆的，神坐在地球的穹苍之上，大圈之上。圣经在几千年之前就证明说地球是圆的，其实不是方的。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来看一看神存在的线索，好吧？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神的存在，为什么没有办法证明？很简单，如果神是存在的，那他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我们是被造者，他是创造者，他远在我们之上，连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受都是被造的，那我们就不能用被造的有限的理性和感受去证明那一位超越这一切的上帝存在，对不对？就好像一个机器人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存在一样。但是呢，虽然我们不能证明神的存在，但我们依然会有许多的证据看到神存在的线索。第一个证据，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短片，宇宙的起源。宇宙为什么会存在？它总是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宇宙这样存在而不是那样存在？几乎所有支持宇宙大爆炸理论的科学家都相信宇宙本身有一个起点，而在这个起点之前，宇宙是不存在的。如果这一个说法是成立的，我们就一定问，是什么原因让它有一个开始呢？霍金这样说，他是近代最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霍金说，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宇宙会这样开始，除非我们把它当作是上帝的作为，就是他有意创造像我们这样的生物。这是宇宙的起源，能够让我们找到线索。第二个线索，给大家举第二个线索。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哈？所有合乎科学的归纳的规律推理都是建立在自然界的规律这一个前提之上的。我来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的水和明天的水是一样的，只要你在同一个大气压情况下去烧它，它们一定都在相同的条件下沸腾，大概就是100度。其实 不同的气压，当然沸腾的温度不一样。今天的汽油和明天的汽油一样，都是可以燃烧的，提供热量的。今天的柴火和明天的柴火，只要点，它都能够去着，并且都能够这个燃烧殆尽之后化为这个一堆灰。那人们一直认为这些都很正常，你发现没有？因为这是我们每天的正常的经历，我们觉得无需大惊小怪。但是问大家，为什么我们可以假定，请注意，为什么我们可以假定自然界的规律，昨天、今天、明天、未来都是一直这个样子的呢？你仔细思想一下，凭什么自然界的规律必须是昨天、今天、明天、未来都是一成不变的呢？如果你说因为过去是这个规律，所以未来也一定是这个规律，那么请注意，你就在做一个什么假设，这在科学上叫做假设，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证明，这叫一个假设。因为他昨天这样，所以他未来就这样，这个叫假设。过去这样，未来也必须这样，这个叫假设。换句话说，科学永远都无法证明这个假设。为什么无法证明这个假设呢？因为到后来发现呢，科学其实是凭着信心。哦，你第一次听见，对不对？科学其实是凭着信心，相信整个宇宙一定存在自然规律这个命题的。它只有凭着信心，相信整个宇宙存在自然规律这个命题，这才是他做任何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比如说今天水是能喝的，明天水就开始燃烧了，那他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研究了，对不对？今天万有引力是 9.8， 明天变成了 19.8， 他就没法研究了，对不对？你突然发现科学做任何的研究的前提都是他凭着信心接受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整个宇宙有一个不变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从来没有被证实过或被证伪过。为什么？很简单，人类有限的力量无法证实它。你知道，如果你的样本足够大，成千上万个样本，也不能说这是一个科学的理论的事实，因为只要有一个样本不是的，就 OK 了。所以很多学者都指出，现代科学是从基督教文明当中兴起来的。为什么？我给你解释，因为只有基督教相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是他创造了一切万物，并且维持了一个有规律的宇宙，是他赋予了整个宇宙一个不变的规律，而这个才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前提。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300年前、500年前的历史的话，你知道在500年前人类历史上不太存在科学。当然我不是说没有理论哈，当然有，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有，但是那个时候的科学呢，主要是基于什么？推测、假设和巫术化的一套东西。所以现代科学基于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并且赋予这个宇宙一个不变的规律，这是第二个线索。而第三个线索就是受造界的智慧设计。哎，如果没有神，如果一切都是原子的碰撞，原子偶然的聚合，你仔细想一想，那我们的存在就是一场意外呀。什么叫意外呢？就是原子偶然的聚合一下，我们就存在了。那我们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因为偶然的聚合是本身没有目的性的，对不对？偶然的聚合是没有目的性、没有意义性的。那我们的爱仅仅是化学反应，那我们的爱仅仅是对某个具体信息的一个多巴胺的分泌。你突然发现，如果没有一位神的话，人就被物化了，人就被跟一棵树、跟一粒沙子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对不对？但是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内心深处其实是反对这一点的， 因为当你看着你的小 baby 的时候，你产生了爱。当你两个人争吵的时候，你觉得彼此的争吵是错的。当你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你觉得异性之间的相吸让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好，而这个东西是科学无法论证的，而这个东西也是物质无法推导的。因为这整个宇宙每一个人好像都清楚地感受到人是有意义的，不然人就不会问人是有意义的吗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人是有意义的，所以从古到今有那么多的哲学家，那么多的宗教家，那么多的道德家一直在追问人生的意义。再举一个例子，整个宇宙是存在公义、真理、永恒和爱的，不然人心中就没有永恒的道德法则，对不对？如果仅仅是一堆物质而已，人就一切都没有。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人是神所创造的，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意味着人里面有，因为圣经说神是公义的，是智慧的，是良善的，是慈爱的，是圣洁的，那这就意味着人里面也有是非之心，也有善恶，也有标准，也有真理，也有怜悯，也有慈爱，也有公义，人也有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而这一切来自于神的创造。退回到我刚才的结论，虽然我们并不能证明神的存在，因为我们太低，神太高，不能去证明，但作为人，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神，因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观察都是有限的，但我们依然有很多的线索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那如果神是真实存在的，那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基督徒相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当然神很丰富，神无穷无尽，但今天晚上我想告诉你最主要的神的两个方面，当然他远远超过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是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短片，神创造了宇宙，当然也就包括宇宙当中的人，因为宇宙有一个开始，不可能没有人创造它就有一个开始。哎，如果你去观察整个宇宙的话，你一定知道整个太阳系在整个的银河系当中犹如沧海一粟，对不对？整个银河系在整个的星云星团当中犹如沧海一粟，而整个的星云星团在整个的可观测的宇宙当中犹如沧海一粟，对不对？你就知道整个宇宙太庞大了，太精妙了，太精确了。那么的精妙，那么多的宇宙互相的轮转，四季的轮转，太阳地球绕着太阳转，四季、黑白、昼夜、寒暑，这些事情很明显是精妙的设计。而只要有精妙的设计，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人身体上有成千上万个细胞，哦，抱歉，成千上万个的成千上万个细胞，细胞太多了，但你知道仅仅一个细胞里面的细胞核只占细胞的成千上万上亿分之一，但仅仅细胞核里面的那一个 DNA 当中的其中的一个 DNA， 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就比整个大英博物馆的信息量超过不知道多少倍，仅仅是一个基因所包含的信息量就那么的庞大，你就知道这是智慧的设计，智慧的创造。既然那么的智慧，就一定有一位创造者和设计者。为什么呢？很简单，这一切没有办法偶然出来的。你偶然扔一块砖头，扔不出来一套别墅的。你只能扔砖头，扔出来一堆砖头而已。你不可能偶然扔砖头就扔出来一套精美的别墅嘛。比如说你走在沙滩上，你观察海边的沙滩，你会发现沙滩呢好像这个有的时候有波纹，对不对？你问你为什么，你一定会说因为潮起潮落，沙滩就会有层次感。 哎，这个是偶然的，潮起潮落就会有层次感，你能接受对不对？就是潮水吹起来的层次感让沙滩有一圈一圈的，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继续往前走了300米，突然看见沙滩上写着庆恩爱朱琳，我问你为什么，你说啊，潮起潮落，因为潮水吹出来的这几行字，你能信吗？为什么不能信？你知道这个信息量太大了，这行字你知道吗？这行字的信息量大到一个地步，它不可能是潮起潮落吹出来的，它必然是千恩在那里私自写下来的，悄悄地写下来的，对不对？它是有人设计的，它是有人写上去的，它是有人专门的专心的写上去的，对不对？那么回过来，我们的身体那么的精妙，我刚才只是举到一个细胞里面的细胞核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基因的信息量就这么的大，我刚才再举到整个宇宙的信息量那么大，我们能说它是偶然出来的吗？一定是有一位创造者，而圣经说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你知道圣经开篇的第一句话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神是万有的创造者。因此第二个结论也显得很正常，如果第一个结论是成立的，神是万有的创造者，那么第二个结论，神是万有的君王，神是万有的统治者，这也是圣经说的。因为上帝创造了万有，所以他也理应是万物的统治者。在2000年前，有一位非常伟大的使徒叫保罗，他曾经在雅典有一次布道，当时对着罗马人，对着雅典人做了一次布道。他怎么说呢？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因为当时的雅典，万神都有，每一个神都有神庙，每一个神都有神龛。雅典人喜欢，希腊神话当中喜欢创造神，对不对？但是保罗说呢，抱歉，如果他真的是神的话，他就不用住人手所造的殿。如果他真是神的话，就不用人来雕刻他的形象，把他安置在这个小小的房子里。他说呢，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如果他是神，不需要人来服侍他，反倒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我觉得保罗的逻辑太缜密了。他说呢，如果他是真神，就不用人去祝福他，人去给他盖房子，人去给他雕刻什么，反倒如果他是神，他就会将万物赐给人，他也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疆界，叫他们寻求神。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就表明上帝是宇宙的君王。并且有一个好消息，这一位君王并不是一位残暴的君王。哎，我一说上帝是宇宙整个宇宙的君王，你是不是心里咯噔一下？好不容易推翻了君王，再来一个王。抱歉，人间的君王或多或少都有许多的问题，对不对？自私、自利、残暴、专权、欺压等等等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是整个宇宙的君王，但是他却是那一位慈爱的王。圣经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并且赐福他们，祝福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突然发现，这一位王是来祝福我们的，是来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物质的丰富，也包括心灵的自由。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受别人的指使来做事情，对不对？我们不想别人来指挥我们，别人指挥我们，我们心里会不舒服。但是请注意，恰恰上帝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是我们的王。你要知道为什么人指挥我们我们会不舒服，因为有些人的指挥会让我们很辛苦，有些人的指挥会让我们不得劲，有些人的指挥会让我们自己的利益受损，有些人的指挥会让我们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人间没有一位完美的指挥者。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有一个好消息是上帝是那一位完美的指挥者。各位，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别人来管理管辖。我举一个例子，每一家生了小宝宝之后，为了这个小宝宝好，是不是父母会经常教导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我相信每一个朋友都会相信这一点，对不对？但你知道我们是不完美的，当我们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虽然我们出于好心，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想让他健康的成长，但总有一些我们的指挥对他是伤害，总有一些我们的指挥对他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依然认为父母应该指挥孩子，对不对？那我要告诉你，如果有一位完美的王来指挥我们，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有一位完美的王来统治我们，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如果我们不被这位完美的王来统治，那么我们就会被别人来统治，被自己来统治。哎，各位，告诉你哦，被自己来统治也不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自己管自己。各位，这个时代你见过太多那些自己管自己，把自己管得乱七八糟的人，对不对？就顺着自己的喜好，顺着自己的自私，顺着自己的习惯，顺着自己的那一个一切的糟糕的东西去生活，活得一塌糊涂的，照常有的事，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完美的王，他创造了整个宇宙，他是整个宇宙的王，并且他愿意来管理我们，他愿意来做我们的王，来管理我们。当他管理我们的时候，他是以他的爱来管理我们。圣经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叫做诗篇，就是诗歌，其中有一篇这样说，诗人发出了一个感叹，你知道吗？他感叹说，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创造的。这就是一个好消息。各位，慈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的属性，因为神是完全的慈爱，完全的公义，所以他来做我们的王，对我们来讲是伟大的事情。各位，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常常会根据什么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大概跑不出根据我们的利益，根据我们的好处，根据我们的面子，根据我们的自我，根据我们的习惯，根据我们的观点来行事为人，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利益是不同的，每一个人的性格是不同的，每一个人的自我好处是不同的，于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因为你也根据你的利益、你的好处、你的面子、你的自我、你的观点来行事，他也根据他的利益、他的面子、他的自我、他的观点来行事，恰好你俩不一样，恰好你俩的利益不一样、观点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自我不一样，于是你俩之间就会产生矛盾，对不对？所有结了婚的人都发现了这个秘密了，对吧？但是圣经说，神是根据慈爱和公义来行事的。哇，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不想接受这个真理呢？因为我们总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面子、喜好、性格来衡量神是不是慈爱的。你发现没有？就好像小朋友会用父亲会不会给他买玩具、买礼物、买美食来衡量父母是不是爱他的。家里所有有小孩子的都知道，小孩子经常会蹦出来一句话，爸爸妈妈你不爱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又没有给我买棒棒糖，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小孩子的这个认识是有限的，爸妈并没有不爱他，爸爸妈妈会依照口腔的卫生，吃糖对牙齿不好，依照他的健康，依照对他的爱来决定要不要给他买棒棒糖，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爱好像就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对神也是如此。圣经说神是慈爱的，哎，各位回到这里来，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是宇宙的王，神自有王来掌管我们，并且是以他的慈爱来掌管我们。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说神是慈爱的呢？圣经提到神的怜悯和慈爱的时候，常常提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关心某一个正在受痛苦的人。比如说圣经记载有一个人长了大麻风，来求耶稣，向耶稣下跪，对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于是圣经记载说耶稣就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现代医学的人其实也知道这个常识，你知道如果是在现代医学有一个严重的大麻风，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皮肤病，是有传染性的，如果你来到一个医生面前，医生至少要戴上手套再来给你检查。但是耶稣当时伸手摸他，就表明耶稣怜悯他，耶稣爱他，耶稣接纳他。你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一个长了大麻风的人是被家人邻居不接纳的，是要离群所居，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孤独终老的死去的，被排斥在家庭之外，被排斥在他的社群之外，被排斥在社会的社交圈子之外。但是圣经却记载说耶稣伸手摸他，耶稣直接说你洁净了就可以，为什么还多此一举伸手摸他呢？因为耶稣是慈爱的，他以他的怜悯对人的接纳来表达他的慈爱。当然最终他的慈爱是透过赦罪的恩典来表达。神不仅是慈爱的，神还是公义的，他不能忽视人的罪。下一次布道会的时候我会讲人的罪。他既然不能忽视人的罪，他又爱我们，怎么办呢？他要选择来担当我们的罪。对很多人来讲，他们认为世界上有苦难的存在，有战争，有疾病，有各种各样的糟心事，邪恶的存在，于是他们就把这些拿来否定神的慈爱，进一步的否定神的存在。他们会说，如果神是神，那么他就不是良善的，因为他是神，他能掌管一切，为什么让这个世界上发生那么多的战争、瘟疫、灾害、饥荒呢？如果他是神，他是全能的，他就不是良善的。如果他是良善的，他就不是神，因为他不能掌管这一切。他是良善的，但是他不能阻止战争、瘟疫、饥荒、罪恶发生。很多人都会这样说。下一堂的时候我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但是英国著名的作家 C.S. 路易斯这样来反驳这个观点。他说呢，现代人拒绝相信上帝的理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我们认为人不应该遭受任何的痛苦，我们认为人不应该被隔离，人不应该被饿死，人不应该被压迫，人不应该遭受一切的苦难。但是他说，如果神不存在的话，他反推说，如果神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相信一套物竞天择的进化机制。但是你要知道哟，整个物竞天择的进化机制原本就是依赖死亡、毁灭、弱肉强食的这些法则，这些比更邪恶的法则。但是当我们愿意相信物竞天择的进化机制，相信死亡、毁灭、弱肉强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却觉得那些是正常的呢？我们为什么在那些弱肉强食、死亡、毁灭当中不会去抱怨呢？这表明我们天然对神是抵抗的，你发现没有？因为那个是更邪恶的，但我们却好像觉得是合理的。所以各位朋友，神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人类，为了要人 来敬拜他，来顺服他，来活在他的这一位完美的君王的统治之下，并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神是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正如我们短篇当中所看到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不断的说只有一位真神，他是造物主。这位真神和一切其他一切的假神最大的区别是，假神无法创造万有，反而是被人所创造的，人绘画出来的，人雕刻出来的，人创作出来的，人想象出来的。因为这位真神是创造万有的主，所以他对一切的受造物都有绝对的权柄。就像每一个孩童都应当顺服自己的父母一样，一切的受造物也当来敬拜顺服这一位真神。因为只有在那一位完美的王的统治之下，我们才能过好日子。在自己这一位不完美的王和别人那一位不完美的王下，我们都不能过好日子。并且他赐我们生命，神不仅要人顺服他，还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但你说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如此的糟糕和邪恶呢？下一次我来跟你们分享人的存在和罪的存在。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着短篇，也让我们借着今天晚上的听讲来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也认识神的存在。也求主特别的帮助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朋友们，你使他们深入的思考，你也使他们愿意来认识寻求这个信仰。求主你带领他们，也借着我们的宣讲，借着我们送给他们的礼物，使他们更深的来思考人生这个话题。求主带领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